还行啊。昨天买黄金股票，吃了8个点的大面。你追着买的话，容易吃大面。说实话，即使在上涨行情中，也会有很多的回调和三步一回头。尤其是在市场经历了大病初愈，不管是科技7月份的大跌，还是黄金白银经历了6个月的大跌、7个月的大跌啊，在上涨途中有震荡都非常正常。尤其是股票，它本身就比黄金本身的波动要大，它有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啊，财务杠杆。啊，黄金接下来还会连续下跌吗？你想往哪跌啊？你想往哪跌？现在有大把的人，我就问问评论区啊，大家说一说，如果黄金啊接下来有下跌啊，你觉得这是机是你是觉得这是怎么讲呢？啊，你是准备考虑啊，觉得对你来说你是有利的还是不利啊，或者机会还是风险的啊？就黄金这块儿，这块如果有回撤的话，有大把的人准备进的，大把的人准备加仓了。啊，黄金4000到4500这一波太快了，一周就上去了，好多人没反应过来就已经飞上去了啊！我们是提前4000给大家做好应对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4000给大家做了这个应对啊，这个到不到位啊？或者做这个做的应对啊，这个位置舒服不舒服啊？舒服的话打个舒服啊。像金啊银啊啊，你这种速度，你没有提前的应对，你是来不及的。黄金它的体量可是30-40万亿的一个体量啊，30-40万亿的体量，它短短的一周涨10%，也就是说一周就增加了多少？增加了3万多亿美元的市值啊！啊，一个大科技就涨出来了，它可不是什么小东西，它可不是像有些品种啊，有些公司的小市值，这黄金的市值可是30多万亿美元的，10%的涨幅啊，10%的涨幅就是什么呢？10%的涨幅就是3万多亿美元的市值的增加，也就短短的一周之内，啊，如果左侧没有一定的布局的话，你是来不及的，是来不及的。黄金在这个位置冲上去，有回音吗？啊，黄金在这个位置冲上去以后，他想啊，如果想跌得深的话，有大把的人等着呢，有大把人在等着呢，啊，没有是吧？OK。现在是左侧，现在当然不是左侧了啊！在我们应对布局的时候啊，在这个我们给大家加播的时候，多次加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啊，那个时候是偏左侧。所以这么大体量，它这么快的速度啊，直接涨了10%，啊，它其实有所回调啊，或者是有所震荡，很正常。这个回调幅度并不大。从4500美金一盎司回调到4400多美金一盎司，1%的回调，啊，1%回调，这个不算大的幅度，啊，甚至都不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再说一下啊，黄金如果在这儿啊，算了，不用说了，咱们拍过课的都知道，咱们不告诉他，告诉他答案干嘛是吧？不告诉他啊，会员都很清楚了啊，清楚了啊。这点小回调、小 case 很清楚啊，咱们也没必要脑门上写2个大字是吧？机会、风险还是机遇啊？没必要，咱们自己知道就行。昨天买的课没人联系，你找了客服跟我说问一下。好的啊，这个等一下我来问一下，就是正常是客服人员他会引导你的所以经营这块我就不多说了啊，大家懂的都懂啊，懂的都懂。没什么好说的啊，我觉得经营的这个波动和幅度很正常，目前还是比较正常的，啊，是正常的。这么大的体量，30多万亿美金的体量，啊，涨，短期一周之内就涨了10%，是吧？增加了3万多亿市值，啊，拍客不在群里，联系一下客服人员，联系一下小助理，好吧？啊，联系一下客服人员，啊，让他把你拉到群里啊。科技正常吗？科技，你觉得回调的幅度大吗？啊，咱们给大家讲的那几个方向啊，连续涨了多少天啊？今天呢，啊，冲高有回落，冲高有回落是吧？有冲高有回落啊？你觉得这个回调正不正常啊？是不是又要跳水了？或者说我们看看其他的，目前啊，这个又要加播啊，把你们给惯的啊，又要加播，就因为点啥要加播啊？这叫这叫这有。 这有很大的波动吧，很多市场 90% 的时刻是随机波动的，你今天跌个 1%， 明天涨个 1%、啊、这种波动绝大部分时候都是随机运动，没有什么原因的，你硬要找个理由，但是你实在硬要找理由，市场在找理由，甚至有时候市场大跌出现大的波动，大跌大涨都不见得有真正的原因刺激啊，更不要说这种波动了啊，就这种波动连 1% 都不到的波动啊，你去硬要去找个理由啊，那你舒服你就去找，实际上市场大部分时候是随机波动的啊，科技今天掉得很凶啊，那是你觉得啊掉得很凶啊，掉得很凶，有多凶啊，有七月份那么凶吗啊，那种像那种七月啊连续一个月的大跌啊，包括有持续性的这种大跌啊，这个是一般是有原因的啊，确实是有一些原因在里面，不管是杠杆的因素啊，或者是基本面的因素啊，或者是股价涨得太快啊，啊是有一些因素的啊，但是像这种今天的这种啊，就是哪怕是冲高回落啊，有一些下跌啊，你很难讲啊，很难讲说就出现了什么重大的这个变化和意外啊，就只能说还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啊，啊，你不能说是稍微波动一点你就觉得好像，啊，就好像又要山雨欲来风满楼啊，难道你觉得指数科技不行了，又要出现七月份那种情况了吗？啊，又要崩了吗？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你认为科技这块或者大盘这块是不是已经反弹到顶了？认为反弹到顶的打个到顶，没到位的打个没到位啊？反弹是不是已经？有人说二次探底是吧？啊，评论区说一下，认为是不是已经反弹到位了？啊，或者说是不是要二次探底？认为二次探底的，啊，就是这点波动，你如果是因为这点波动啊，然后就是心慌意乱的话，啊，或者说是做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 T 啊短线的话啊，那我觉得可能比较麻烦，那就是你啊没有到位抛二次探底，那如果是你界定为二次探底的话，那就是它还会回去嘛，对不对？那就让如即使是二次探底你就让它去探嘛，对不对？嗯啊，总而言之就是今天的这个走势呢啊，我觉得是正常的啊，正常的走势，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大惊小怪的走势啊，没有特别值得大惊小怪的走势。科技的波动本来就大，即使是上下有四个点的波动，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啊。出勤失业金发布超预期的多少嘛数据啊？啊 ，PPI 数据出来了吗？啊 ，PPI 数据出来的话，屏幕上打一下啊。SpaceX 是因为马斯克刚开了一个发布会啊，他讲未来这个 99% 的价值在 AI， 然后要搞太空算力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家被七月的下跌弄怕了啊，七月的下跌弄乱了啊，七月 PPI 是 4.7 比预期低是吧，环比是多少我看看，嗯，20.9 啊，高一点黄金是惊吓，啥意思？啊，黄金的这个回正常的一个回调啊 ，PPI 比预期低点嘛，比预期低点 ，CPI 那个首次失业金比预期的高一点，不是特别大面的影响。接下来大面的影响，真正的触发因素，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接下来因为数据已经基本公布的差不多了啊，数据已经公布的七七八八了啊。这个 PPI 完了以后，数据七七八八了。接下来大家觉得大面消息面上，如果说还有一个大面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嗯，如果接下来还有一个大面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嗯，对，是海峡啊，是海峡。如果说还有一个大面的东西，其实是海峡。嗯，战争一触即发，真的吗？真的吗？啊，又要打起来了吗？就是有的时候啊，其实你看高的时候呢，你们着急，很多人着急没有上车，下来以后呢又害怕啊，然后呢这个一震荡又恐慌 就是这个，如果让老是在这里面绕弯弯的话，就没法弄，没法弄啊，就是一涨就着急，一着急就拍大腿，一拍大腿就准备冲动，一冲动就起飞，一起飞就爆炸，或者一起飞就回调，那怎么整？那怎么整？一涨就慌，一涨就想卖，一跌就想跑，那这个，这个你就再好的老师也没办法，回调又不敢，又不敢啊，就是长期陷入这个循环直到崩溃。这个大 A 的走势就走到这儿它有这种回调或者有震荡是正常的。你想，一个是上周涨了一整整一周了，也没什么像样的回调。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在这儿，大家本身就是小心翼翼的，小心翼翼的稍有什么，稍有风吹草动往下跌，很容易形成跟风的。一个是之前抄底的获利盘想跑脚底抹油；第二个是前面从7月份跌下来的人，他呢也是时刻在关注这个形势的。是不是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他也想跑，因为他已经7月份被折磨了一个月了。你觉得但凡有一点波动，他心里面是什么状态？焦不焦虑？害不害怕？还有那些在前两周抄底的，他本来就是玩短线的，他能抄底的人，大部分偏短线。他偏短线，他脚底能不抹油吗？套在山上的也想跑，抄底的也想跑。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形成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说在这个位置再出现7月份的那种大跌我认为概率是比较低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就7月份的那种大跌，包括去杠杆，其实已经进行了不少了。我意思就这种历程，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再来一次，这个概率比较低，除非是什么就除非是发生系统性风险了。除非是现在经济有系统性的风险，我们没看到，或者说有巨大的黑天鹅发生了，比如说第三什么世界大战爆发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冲突升什么升级了等等，类似就我意思说，没有特别大的黑天鹅，没有特别意外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再出现7月份的那种大跌暴跌的这个概率可能概率不高，你没必要就自己吓自己。自己吓自己，这儿上面抛压大是对的，上面抛压大是这个理解没错，是有很多人还套着呢，有很多人还没动呢，但是上面人套的比较多的话，怎么能让他这个抛压慢慢减轻？难道是通过 V 上去把抛压直接解放吗？还是你觉得应该通过震荡、持续的恐慌、震荡、横盘，包括不断的上下横甩、左右横甩，去把这些抛压全部甩掉的、卸掉的，你觉得这个压力怎么去卸掉？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卸掉吗？难道是 V 型反转，直接大资金直接拉上去，嘎嘎嘎嘎嘎，一阵全给你买，全解放了吗？你是国家队也好，大资金也好，难道希望嘎嘎嘎几万亿拉进去，然后把上面套牢盘全解放了吗？难道正常不应该是？通过持续的晕船、晃动、震荡，甩尾，甩头，甩身子，上下甩，上下晃，晕船，然后把上面的套牢盘慢慢的卸掉这个压力吗？难道这不是市场的正常的，正常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吗？否则你怎么卸掉上面的炮呀？难道你是一个火箭 V 上去把它们全解放了吗？有人说今天放量了是放量了说明确实有人跑了，那同时也说明有人接了呀。那是不是接下来还要看一下后边这种放量的这种抛盘是持续性的还是说只是有一些抄底脚底抹油的跑了上面的套牢盘慌了然后跌不了几天比如说今天跌了，明天又不跌了。那这难道不是正常的应该市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奏吗？如果你说后面过几天是吧，市场噼里啪啦又放量，叭叭叭，就跟7月份一样， 荒就买个年卡护身符，还送一个月不？还送一个月啊！今天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因为海峡的事情还没有尘埃落定啊。海峡的事情一旦尘埃落定啊，我们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所以这个2980啊，相当于是个限时优惠啊。然后不光是限时优惠，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但是海峡的事情一敲定以后啊，我们价格给大家说好了，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好吧？啊，说说黄金啊，等一下啊，就咱们先把这个，就是这个股市给大家，大 A 这块给大家讲讲啊，就是大 A 的这块的震动，我意思这个下跌震荡，目前来看，至少目前来看啊，是正常的啊，是正常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如果你说接下来后面几天噼里啪啦天天放量，又出现7月那种情况了啊，那确实不正常啊，那可能是经济出现危机了。有系统性的情况啊，或者说有一些黑天鹅出现了，我们没看到啊。但是当天今天的这个走势啊，我觉得还算是正常的啊，就是它毕竟涨了一周多嘛啊，它有一点震荡，包括这个幅度也不算大，我觉得相对来讲啊，还算是一个正常的走势啊。虽然它有一些放量啊，但是呢，也意味着有一些资金在承接啊。后面几天，比如又企稳了。慢慢小碎步又上来了啊，那说明还是健康的、正常的。所以我意思，今天的这种震荡或者小跌啊，这是正常的，目前只能说啊，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啊。我就每次感觉变成心理按摩场了，每次你看这个大跌恐慌的时候要心理按摩啊，然后涨的时候呢还要给你们说这个狗熊掰玉米的故事，不让你们掰玉米，怕你们掰玉米变成拍大腿。啊，就是跌也慌，涨也慌，然后上下晃悠也头也慌，跌也慌，涨也慌，啊，晕船也慌，就是我这个外号啊越来越多，从唐僧碎碎念啊到这个长奶爸，啊，还有什么来着？长 taco 啊。啊，长保姆，还问我明天会怎么样的，怎么走势天天就是你老问这种明天怎么走势，你很容易遇到大仙儿和骗子啊，他最希望遇到你这种人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天天预测明天涨跌的人，你觉得他正常吗？你觉得这不是他是骗子，就是你是你看我的长大仙儿都快出来了。天天问第二天走势，你觉得有人能知道第二天的走势的人，他早就是世界首富了啊！他把全世界的财富都搜刮了，也是大多数人心理不正常。美还有说，美联储主席强调必须加息，你咋能信他呢？董王把他选出来的就是让他加息的再说了，9月份的加息概率现在也降下去了，我给你看一下最新的9月份的加息概率是多少。昨天的 CPI 出来以后就降到40%了，啊，你这个也不本身第一不客观，第二也不，也不现实，现在的加息概率 PPI 出来以后，我给你看一下 Fed Watch Two 啊，大家不知道在哪看这个加息概率的，把那个打出来 Fed Watch Two，Fed 是美联储的 Federal Reserve 的 Fed，FED，Watch 是观察的 Watch，WATCH，Two 是 TOOL 工具 Fed Watch Two 这个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最准确的关于加息降息概率的一个。给的概率的一个地方一个网站啊，它是通过这个利率期货交易出来的一个啊，用真金白银投票出来的一个概率。现在的9月份的加息概率已经被砸到38.4了，之前还是一周前还是60%-70%，短短的也就几天的时间，先是 CPI 先是非农就业数据出来往下砸了一下，然后是昨天的 CPI 砸了一下，今天的 PPI 又砸了一下。啊，现在的加息概率只有38.4，你认为9月份能加息吗？好，那有人说那12月份年底会加息呢？那我们来再来看看年底的加息概率。现在年底的加息概率下降到了只有73%，啊，72%，我们给大家讲了下半年的一个宏观主轴是什么？我们给大家讲了下半年的宏观主轴是不是同美联储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从不加息。走向什么？走向降息预期，最终走向降息的预地，走向降息的落地，这就是下半年的宏观交易的主轴。 如果这个主轴你把握不稳，或者心里动摇了，那你就很难做好下半年的投资，啊，这个话说的可能有点那个啥，是吧？有点绝对或者怎么样，但是大概率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对下半年的这个主轴不能够看清的话，你做不好下半年的投资的。哪个啊？Fed Watch Two 啊，就是这个啊。别具体怎么问？问问人工智能啊，AI 啊，搜一搜都能找到啊，就这种问题啊。所以啊，能连麦吗？啊，要行连吧，来吧。好，今天拍年卡啊，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2980，然后后面海峡的事情尘埃落定的啊，我们就恢复原价3180，好吧？没有拍课的，及时的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每周日下午5点不见不散，然后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还有加播，像这周三昨天晚上的加播啊，昨天晚上加播没？还是前天晚上？上周有2次加播，这周有1次加播啊。对啊，你看我外号越来越多了，都有长大仙了啊，长大仙儿，这连线啊要注意小注意一些敏感词啊，敏感词啊。哎，
你好，老师。
哎，请讲。
能听见是吧，老师？
能听见，有点回音，你最好别用蓝牙耳机。
哦，我没用蓝牙，我用那笔记本，那个手机。不，这个手机没有这个语音的申请，就是
OK。
我昨天就问过您那个关于那个就是一个表两个基础的问题，然后我今天没忍住，哎呦没忍住，然后我是整体的这个是盈利的，盈利之后呢，我但是有两个股，然后呢有点跌跌，我就割肉，但是还是盈利，然后我又加仓的还是那个科技方面的半导体的，但是没抄底。我都不想问问，我这有点，我明天再能抄个底没问题吧？
这个你自己决定，这个公开直播我没法回答，好吧？
哦，
我就是我表达了刚才讲的那个，讲的刚才讲的那个，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是整体是盈利的，就是按照您的布局来说的，就整体是盈利的。这不今天一想着一看那个又跌嘛，想着抄底没抄好，还不是底，所以说我想问明天能不能再抄抄？
反正我讲了你明白就可以了，你就知道了，
好
吧？
好吧，好的，
好的，没问题，好嘞，懂的就行啊。那个公开直播间有些比较敏感，也不能讲啊，不能讲啊，你们大家懂我的意思就行了啊。就是你知道，就是说对市场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是什么样的一个判断，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对吧？然后还有就是短线这个东西啊，其实能把做对的概率很低的，经常做着做着就会错啊。建议呢。啊，当然有些人手痒，这也没办法啊，但是尽量控制吧，尽量控制啊，尽量控制，或者尽量是啊少做或者小做，少做小做啊，因为做着做着就会节奏就会错啊，就会出问题啊，然后就会拍大腿啊，拍完大腿以后就准备死了都不卖啊，死了都要爱，死了都不卖，死了都不卖，然后就是要什么，就容易五浪疯狂啊，五浪疯狂完了就原地起飞，原地起飞容易原地爆炸。讲一下科技的预期啊，科技的预期目前整个在科技的老巢美股那边目前都还是比较正常的啊。我们这边科技经过7月份的调整大跌以后，目前也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修复期吧啊，一个需要一个修复期。美股那边的科技，包括那几个算力租赁的 CoreWeave 啊，包括那个牛逼是吧，牛逼 Ace 那个。牛逼是啊，叫什么那个啊，算力租赁的那几个 New Cloud 公司都业绩蛮好的啊，包括 SpaceX 的那个财报里面的 AI 这块的算力租赁这块也还是不错的啊，所以目前就是在 AI 这个方向目前没有看到就是危险的信号或者是一些迹象啊。目前腾讯财报发布以后，它就是资本开支比较大啊，资本开支可能有800多亿吧，就经营现金流加投资现金流加起来可能投了有800亿，然后第二季度经营现金流转负了啊，然后市场可能会有点担心。它的问题主要就是在于我们这边呢，就是想做工具啊，做赚都是很多都是面向消费者一端的 就是想赚企业这一段的钱不容易。就我们这边云啊，没有那边那个啊，没有那边那么商业模式那么好啊，所以目前来看，市场还是比较正常健康的，那正常健康的啊，包括啊正常健康的。美元也是表现也是正常的，也没有看到美元的这个持续上行，或者美元的这种啊风险情绪升温的这个标志。总体来讲，市场就是诊断的话，就现在是 normal 比较正常的啊，不管是美股在横盘也好，或者我们这边啊今天出现了一些震荡也好，整个市场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你不能指望说这个天天涨，对吧？其实上周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那几个方向啊，大家可以说一下那几个方向强不强啊？强的话打个强啊！其实那几个方向连涨了都5、6天、6、7天了，而且幅度也不小啊，可能有20%了吧，差不多啊。它其实有调整，我意思是正常的啊，有正常的。黄金也正常吗？黄金当然了，黄金更正常，黄金的调整幅度连2%都不到，1.5%的都不到，还不正常吗？就这点波动，如果你都惊慌失措的话。那就不知道怎么弄了。目前是整体来讲，包括黄金的这个调整，黄金毕竟你想想，它是30多万亿体量的一个市值，它短短的一周涨了10%，啊，增加了将近3万亿的这个体量，相当于一个大科技公司的一个体量市值。然后在4500美金的一盎司的时候啊，有所回落，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吧？啊，你不可能指望说一口气从4000干到5000去吧？啊，它有一些回落啊，有一些调整，我觉得是正常的。而且这个调整的幅度确实很浅，说实话，啊，说句实话，我觉得不少人，就如果从4000这个位置，如果能跌回到4000，甚至不用4000，跌，比如说跌回到4200、4300啊，大家评论区你们说一说啊，这个是不是啊，你觉得是机会还是风险？他很多人在等着呢，很多黄金因为太快了啊，太快，很多人还没上车呢。啊，你真的要调到四，不用四，调到4000，就调到4200，啊，就很多人等着了，机构的、个人的啊，包括央行的都等着了。所以我感觉就是真正回调的幅度本身也比较难、比较深啊，因为它这一波起势或者这一波起来，它就是比较快的，它不是想让你真的回去再捡的啊，给你再去捡回来的啊，有那么好事吗？为啥黄金股跌那么多啊？因为股票它这毕竟是股票嘛，啊，它有股票的属性，你大盘不好的时候对它也有影响，而且它有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啊。黄金股跟黄金不是一个东西啊，不是一个，不完全是一个东西啊。黄金股被套被套你就那咋整呢？你第一你肯定追高了，第二你买的还是黄金股，还不是黄金本身。那你这个提前就要想好啊，提前你就应该知道这个情况，对吧？你本身的股票的波动就大，它不是黄金，对吧？一波动，黄金波动不到2%，有1.5%，然后你黄金股可能5点6点出去了，啊，你就受不了。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买的时候你也是追高买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啊，但是我也讲了啊，就是这个黄金目前的走势正常的。是正常的啊，我没有，就是黄金的这点点的回调，我觉得是正常的。黄金和黄金股大部分时候正相关，但是如果你说股大盘那一天在暴跌，比如科技把大盘带下来了，那天大盘暴跌，那你黄金股多少也会有受影响的，它毕竟是股票，它不是黄金，对吧？你今天大盘不好，对吧？冲高回落下来了，那它对整个所有的股票都会有影响啊，所以它的波动你看上去就会什么呢？它就会比黄金的波动大得多，那大一些，所以这个市场，所以关键就是说，你判断啊，是不是就是尽量去把握一些中期的一些趋势和方向，少受就是太短线的这种影响啊。就如果你要是不断的做短线啊，做什么怎么样啊，或者这个情绪随着这个1天2天的摆动的话，啊，这个很难啊，这个就不是来投资了，这是来受折磨来了。啊，是玩这种叫心情的过山车啊，就玩心情的过山车了。 对，没有拍课的啊，对，拍课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啊。今天这个拍年卡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然后，海峡恢复了啊，海峡落定了，我们就恢复到3180啊。日元加息对市场有影响吗？影响不大啊。第一，9月份加不加还不知道呢。第二呢，它这个加息。其实本身啊，它跟美联储的加息效用差距大了去了，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啊，没有那么大，不要太关注日元的加息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重中之重啊，全球央行的央行最重要的还是美联储。目前接下来最大的一个事件方面的，或者说是啊值得关注的新闻方面的是什么啊？黄金我买的是啥？我买的我不用告诉你啊，我买的你各自自己你各自想买啥买啥。好吧，什么是有些人喜欢实物的，有的喜欢寄存金的，有的喜欢什么的，啊，只要你别对吧，别整错了，本来买黄金的去买成铜了啊，就别啊，是吧？对吧？啊，有些人可能还加杠杆去搞黄金期货的，啊，这能一样吗？啊，所以黄金啊，白银啊，金银，我意思这个走势是正常的啊，正常的。是正常的。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呢，它的这个消息面其实有一个，就是一个变量啊，消息面的变量就还是海峡啊，海峡这个东西啊，海峡这个东西啊，但其实看到这个，我还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大的交易方向，大的这个下半年的逻辑，别搞错了就行啊，别搞错了就行。啊，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从不加息走向降息预期，最终走向降息的落地，把这个搞清楚啊，把这个搞清楚就好了。啊，第二个你看到，就各个市场目前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嘛，啊，只能这样讲显得疲倦，是今天不知道有点累啊，他是躺了两气儿，睡着睡，还是觉得有点累。刚刚美联储说，主席说加息，哪说加息了？我看看，啊，不要谎报军情啊！美联储主席没事干，他能直接冲出来跑出来说加息，啊，很多大佬说什么？说加息预期阴霾今年都不会结束啊！我不知道你口中是什么样的大佬啊！事实和数据还有很多的走向啊，都指向。啊，这个加息预期慢慢的啊，至少从我的分析角度来讲，加息预期是要被打掉的，而且事实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啊。至少9月份的这个加息预期，从1周前的70%，现在打到只有32%了。也就是说，9月份的加息预期是实实在在的往下掉的，12月份加息的预期也在往下掉。之前是85%，现在只有什么？现在只有75%啊，70%了。你看，就短短的这会儿时间又在变了。现在美联储的12月。啊，今年年底之前的加息概率只剩下70%了，而9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被打到只我把这个图打给大家，省得呢你们看不着啊，以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我把这个打给我把这个图给你们啊，图给你们发上来，好吧，给你们看一看啊，看一下，好，不要再被一些人云亦云的啊乱七八糟的一些消息带着到处。乱跑，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是9月份加息的概率啊，现在的9月份的加息概率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啊，眼见为实啊，这就是现在9月份加息的概率，看见没？右面啊，右面那一栏32%，你这老法师跟我一样啊，我心头一紧。看到没有啊？看到了吗？啊，我啊，这是9月份的啊，9月份的加息预期啊，只有32%啊，只有32%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12月份的加息预期，12月份加息预期我就不懒得给大家看了，我就给大家念吧啊。12月份加息预期现在只有70%了啊，之前比这个高啊，明白了吗？ 啊，像这些内容，我们在会员直播里面其实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过和阐述过，讲过，好吧？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去拍个课程啊，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好吧？你不要问什么问这个钱问那个 AI，你把实实在在的信源从哪里谁报道的啊？是路透社、Bloomberg 还是谁？哪儿报道的？是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啊，你就这种，你只有这样检索信息的能力，你连信息的真假都辨别不了，你怎么去投？怎么弄啊？我就讲，啊，我们说投资这个市场有三层难关，第一个需要看未来，而不是看过去，对吧？你要有，不能看后视镜，像业绩啊，包括技术分析啊，很多都是后视镜，啊，你要看什么？你要看，能看未来，能洞察未来。这其二的话，还要接受人性的挑战，贪婪与恐惧的挑战，对吧？第三什么？第三还有真相与谎言。你连真相与谎言的这个第一关，连数据信源你都找不准，你说你怎么弄？看到没？啊，长短国债收益率在下行啊，长短国债收益率在下行啊。总而言之吧，啊，总而言之吧，啊，就是说。啊，机会来的时候是吧？有的时候机会来的时候你把握不住，然后呢，啊，开始疯狂的时候啊，你又坐不住啊，然后又要冲进去，又要追高，那真的是没办法啊，真的是没办法啊，一点办法都没有黄金呀、白银呀、科技呀，都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对吧？一个道理啊。啊，8月9月机会大于风险啊！其实我已经说的有点那个什么了，说的有点我自己都烦了，烦了，说的有点烦了，有点烦了，有点烦了啊！就是不行，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难道你就喜欢，就是说一涨你就冲动吗？你就喜欢这样吗？难道正常的时候不应该回落是好的机会，是那个什么吗？我就不理解。就如果你要老是受这个情绪的支配的话，那没法弄啊，就真的没法弄，你啊不适合这个市场。好吧，这讲的都是很实在的啊，然后我们会员加播啊，包括给大家黄金、白银的应对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有没有吃到肉啊？我们经营的布局、黄金的布局和应对包括科技啊，给大家当时恐慌的时候啊提示的那几个方向啊，其实到现在都应该来讲啊吃到大肉了吧啊？评论区说一下啊，大家啊这个有没有吃到肉啊？有吃到肉的时候吃到肉啊。月卡可以听过去5期的回放，还可以听未来4期的直播啊，然后正好这2周的加播一个听啊，这个399这一期的月卡是最划算的月卡了，因为它里面正和时间正好跨度了我这2周的加播啊，最关键的3场加播，其实任何一场加播都足以你回来这个1年10年的课程价值都回来了。在评论区说一下啊，说一下我们这个会员直播的课程值不值啊？值不值啊？是不是超值？超值的打个超值啊！所以这个月卡，你要对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去听一下啊，觉得确实判断的准，确实有前瞻性啊，你再拍年卡都可以。而且科技的老巢美股那边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些情况都是正常的。其实看到今天的回调啊，包括金银也好，科技也好，你应该兴奋。其实这是好事儿啊，但是很多人他恰好是跟市场是反着的啊，我不是说了吗？啊，就是你很容易，大部分人是五浪疯狂啊，即上车，上车即起飞，起飞即爆炸，爆炸即崩溃啊，崩溃即割肉，割肉即彷徨，彷徨即犹豫，犹豫即做 T，做完 T 以后拍大腿，拍完大腿以后啊，下定决心死了都不卖，死了都不卖，然后开始再疯狂，疯狂完了又起飞，起飞之后又爆炸。啊，这死循环就走不出去了。黄金还有调整吗？你想调整成什么样？啊，黄金现在有多少机构、多少鳄鱼、多少张嘴在那等着呢？4000启动到4500， 用了几天啊才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当时四千美金啊，四千美金，或者说当时给大家做的应对和布局啊，及不及时啊啊，及不及时啊，及时的打个及时啊啊，等真正右侧起飞以后，你根本来都来不及。现在有多少机构，多少张嘴啊，在等着黄金回调呢？啊，多少大鳄啊在等着呢？你说它能深吗？你想想，你也能明白。你想让黄金打到多少？打到4000，你觉得可能吗？啊，概率不高，我只能说，我不说绝对的话，但我意思，你想一想，4000这么快蹦得到4400、4500，有多少张嘴？多少张嘴？血喷，有的是小嘴啊，普通投资人，有的是大嘴，有的是大鳄，啊，有的是鲸鱼啊，比如说那些央行，啊，有的是鲸鱼在下面张着血喷大口呢，你还想？啊，你还想他怎么样？啊，你让他再回到3900吗？4000吗？啊，我意思难度有点高啊，不是说一定不能啊，我意思难度可能有点大，不见得能回到那么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啊，就是什么时候是机会，什么时候是风险啊？还是要心里有个大的定数啊。七月份那么大的暴风雨过去了。然后你觉得现在是机会还是风险？还有人说回到4200就加仓，那我就要反问了，那你有没有制定其他的应对策略？如果它到不了4200呢，你准备怎么应对呢？预测不是关键，应对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它回不到4200呢，它就在4400呢，最低连4400都碰不到呢，你准备怎么应对呢？啊，哪里找小助理买科啊？啊，直接拍就好了，我把这个弹一下啊。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啊。尤其我们的这个年卡啊，这个拳头产品年卡啊，这个价格非常划算的啊，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啊，还关键时刻还会给大家做加播，而且很多最前瞻的、最大胆的单啊，前瞻的都会给大家放到那个会员直播里面，第一时间给大家讲。好，包括很多的这个前瞻性的应对啊，包括风险的提示、机会的提示啊，大家评论区说啊，这个课程值不值啊？值不值这个价啊？啊，一跌就恐慌，一涨就冲动啊，然后就拍大腿，你这样没法弄，这样不行。想清楚这是机会还是风险啊？如果认为机会。难道追着是舒服的吗？追着买就舒服了。黄金七月份咱们央行买了20吨，一月、二月、三月买的少，四月、五月、六月买越买越多，大家还记得吗？我给大家带着大家看了那个数据啊，记得的打个记得。咱们东大的央行啊，一月、二月、三月买的少，四月、五月、六月加码，然后七月加大码。你觉得这机构？这些大鳄都傻子吗？这可是我三四周前我可以就给大家念的啊，我可是三四周前会员直播里面就给大家讲了，可不是说现在马后炮，我们三四周前就告诉大家，我说央行的数据我给你掰扯来掰揉碎了掰开了给你们看看，一月份买多少，二月份买多少，三月份买多少，四月份买多少，五月份买多少，六月份买多少，然后加上前几天出来的数据，七月份买多少啊，大家记得吗？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我是不是在会员直播里面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央行在逐月加大购买量，越跌买的越多。七月份4000美金1.24的位置，央行买了20吨。大家还记得啊？所以你说你觉得黄金它能啊？你觉得这个它能给你调得很深吗？啊，有多少张嘴？多少张血喷大口，还有多少张鳄鱼的口，甚至还有鲸鱼的口啊，在那等着呢。老师是黄金多头，老师曾经是坚定的黄金空头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在1月2月给大家黄金的风险提示到不到位，到位的打个到位。我们在1月2月当时黄金白银最高的时候，开战即巅峰5000以上啊，给大家黄金白银的风险提示的多不多 啊，到不到位？到位的打个到位。凡是听了我们会员直播的，跟着我会员走的，5000以上的没有套住的啊。当然有些人反着做的没办法啊。啊，在5000以上，我唐僧碎碎念，天天给大家讲啊，小心经营的风险啊，开战即巅峰，开战即巅峰啊，还有什么黄金白银选择方向啊，最后黄金白银瀑布杀，金银瀑布杀，大家还记得吗？啊，还有跟我连线的是吧？半夜三更听了我直播的，在最高点把白银出掉的啊，一些白银差了多少？就这一个动作，他就什么啊？他就多赚了300个 W， 对吧？就差了，能差个几百个 W 啊，所以这里面差距大得很了。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课程啊，就有的时候一两节的课程，可能10年、100年啊的课程都回来了。啊，当时金银逃顶的，包括金银很多人往里冲的，应该来讲救了一批人，尤其是白银，当时往里冲的那个情绪太疯狂了，啊。太疯狂了！当时我在1月28号附近的时候，天天讲白银的风险，白银的风险。那个时候多少人想去冲进去白银，抢钱、抢粮、抢地盘，谁要是敢拦他，那简直就跟他要命一样，简直要命一样，对吧？大家记得吗？那种情绪的狂热，有点像六月底的时候啊。你要说科技的不好的话，他也要跟你拼命那种。我刚才说的大家不知道理解了没，听懂了没啊？黄金从30万亿美元的一个体量是吧，刷刷刷一周涨了10%，这是不小的涨幅。其次，很多人在4000这个位置是没有应对的，是来不及的啊，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上去。你底下有多少张血盆大口，小口啊，小口大口，鳄鱼口啊，还有鲸鱼口。等着呢，你觉得它能深吗？它能调着深吗？啊，血盆大口。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去听一下我们这个前天晚上的加播啊，黄金是怎么讲的啊，我们怎么应对的，已经到什么程度啊，去听一下前天晚上，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就可以去听啊，去听一下我们前天晚上的加播怎么讲的，那跟着我们会员直播的节奏走，好吧？啊，问黄金白银的去听一下我的会员的加播啊，听一下这个还有上周日的会员直播，好吧？有连线的可以连线啊，可以连线。PPI 4.7不及预期，预期是4.9，市场没什么反馈，不错，有反馈啊。去看一下10年期国债收益率，美国的长短国债收益率，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下来了不少。去看一下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和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看看下了多少。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也下了不少，短端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下了不少，加息的预期正在被逐渐瓦解，加息的预期正在消退，加息的预期正在逐渐的被数据一点一点蚕食，这就是现在的现状啊！如果这个还把握不到 get 不到，还认为要加息，还认为要什么要紧缩，还认为市场要啊要怎么怎么样的话啊，那离市场的现实太远了，没有看到什么啊，一没有看数据。第二没有接受现实，第三没有看市场给的反馈，啊，三者皆不具备，啊，来到市场这个市场，你大概率只能是输家，啊，说的可能比较残酷，啊，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如果这个还没看清楚的话，那确实差距太大，需要好好学习啊，需要去天天认真学习，啊，起码你去拍个我的课啊，去听一下课程里面认真去听一听啊，去听一听。啊，这些逻辑、这些答案、这些数据全部都有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会员直播的课程啊，有没有这些给大家讲透啊？有讲透的打个讲透两个字啊，是不是把这些逻辑、数据全部都给大家讲透啊？这个发言是美联储主席吗？你好好看看是谁，是美联储官员，美联储官员多了去了，随便一个官员说加息的、说降息的不重要，多了去了。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表达，那跟美联储主席的发言那差的多了去了。他说加息，美联储就加息了，差的10万8000里呢。啊，会员直播这些都有给大家讲头啊，所以这个 这个数据，这个现实，这个市场反应啊，应该清清楚楚，应该能看得明白。如果这个都不行的话，那确实是离着差得太远了啊。首先，数据告诉你，无论是上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还是这周的 CPI， 还是 PPI， 都在一点一点蚕食加息的预期。那 FedWatch 2这个网站，利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利率期货给出的交易概率，九月份的加息概率在不断的下降。一周之前还是60-70%，现在只有32%。啊，32%。第二，长端国债收益率正在下行，长短端都在下行，不管是两年期，啊，不管是十年期还是30年期，都在下行。啊，一切的一切指向了什么？指向了加息预期正在被蚕食，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从不加息走向降息预期，最终走向降息的落地，这就是下半年的宏观交易的主线和主轴。啊，如果这个看不懂，啊，那真的那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啊。大家能理解吗？啊，我刚才讲了这段话啊，我们应该学员，我们会员啊，基本都已经很熟悉了，很理解了，这些逻辑都是掰开了揉碎了。啊，都给大家讲，我讲的内容都是基于数据和事实加上逻辑的推导，然后多角度多维度看待问题啊，给大家讲出来的，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啊，是基于数据和事实和逻辑的啊。还有人这儿说美联储官员出来说加息是替沃什打烟雾弹，你是沃什心里的蛔虫啊，你这么熟悉沃什跟那个官员的关系啊，你知道他俩是在一起啊什么关系啊，不要猜测，不要猜测，要尊重现事实数据和逻辑啊，好吧。拍了课程的给客服人员点时间啊，让他引导你进入课程，好吧。然后对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可以拍个399的月卡啊，回看一下过去5期的回放，还有未来4期的直播啊，觉得判断的确实准啊，确实有收获再拍年卡。接下来就是一个什么，如果从事件层面或者消息驱动的层面，其实只有一个呢，什么，就是海峡的事情了啊。如果海峡的事情一过，我们说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啊，三关一过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那现在就差一个海峡关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这个海峡关能不能过，能过的打个能过，不能过的打个不能过。这个东西涉及到军事是吧，谁也不知道啊啊。三关一过拨云见日啊。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三关、海峡关最后一关能不能过。好，我们给大家是怎么判断的啊，我们判断的是这个海峡关。啊，在中期选举之前这100天能过，偏向于认为能过。核心逻辑也给大家讲了。啊，核心的逻辑啊，不见得一定对啊，就逻辑认为就是在中期选举对董王重不重要啊，极其重要。啊，如果输了的话，两院输了的话，有可能被弹劾，甚至蹲大牢都有可能。啊，所以中期选举对董王非常非常重要。那现在离中期选举只有100天了。选民再傻啊，再傻他也是有记忆的啊，如果你只是最后临选前30天50天油价还不下去啊，那很多的中低收入阶层会去投票的时候是有怨气的，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这100天了啊，即使是中期选举之后啊，想回过头来再打，那随便咱们管不着啊，或者想回来再打，那也许都有这种概率。但是在这100天来讲啊，这个窗口期来讲，能不能让这个海峡先消停下来，不用消停太久，只要消停100天就够了。波斯肯定是掐到了，肯定是猜到了，肯定也是拿捏董王去了，那是肯定的，要不然这个事情也不至于走到谈到现在。上周二周三大家记得吗啊，贝森特，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吧，财长贝森特啊，他本来说周二周三就能达到的吗，达成协议的，为啥没达到啊，还不就是幌子啊，还不就是幌子猜到他的底牌了吗， 我就不跟你谈啊，我就不跟你谈啊，我就拖你啊，看谁受不了。但是这个局怎么解呢？啊，拍了一个月课时间，拍了一个月，你等一下，客服人员引导你进入课程啊。那你说拍了一个月，那你说这个怎么解呢？啊，这个局怎么解？这个局只能通过什么啊？只能通过暗箱操作啊？什么叫暗箱操作呢？就是明面上啊，那肯定还是都得赢麻了啊，只能通过桌子底下的这个让步、利益交换、退让来实现有没有概率啊？我认为有，我认为还是有概率的有概率的。啊，所以对海峡这块儿，至少在中期选举前，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能解决的。海峡这一关，我个人偏向于啊，是有机会啊能过的啊。至于说选举之后啊，是不是又要卷土重来啊，那个我们不管啊，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3个月能不能消停下来啊。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有概率的啊。所以我说，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3关一过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所以最后这一关就是海峡关。如果说接下来啊，八月的下半月还有什么消息能刺激这个市场的话，或者对这个市场有重大影响的信息的话，啊，那就是海峡这个事儿，好吧，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去拍课程，我们是海峡关一过啊，我们跟大家说好了，海峡关一过，我们价格就涨到3180了啊，2980这个是最后的现实优惠价，啊，海峡关什么时候过不知道，随时啊，随时，啊，反正这个海峡关过了，我们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那现在呢？2980的价格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对的，老子波斯肯定是在争取最大的利益，那肯定的啊，那肯定是利用这个机会，肯定是抽，肯定得抽金，抽他的金，要他的血，那抽董王的金，要董王的血啊，肯定是这样的，被拿捏了。好，美股开盘了，开盘再稍微看会儿盘啊，我们就可能是早点下播啊，今天也许啊，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上来按摩按摩啊，按摩按摩啊，该啊这个给大家讲的啊，讲到啊，大家有连线的也可以连线啊，可以连线啊。美股咋样？美股现在还是健康的一个状态和形态啊，就是。标普创新高，道琼斯创新高啊，就差一个纳斯达克创新高啊。纳斯达克创新高的话啊，那主要是差谁拖一把呢？差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拖一把，好吧？所以今天这个黄金的这个回调也好啊，包括这个科技的回调都算是正常的啊，就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快睡着了啊，差不多啊，年卡会员说的3个方向一样，侧重点一样啊，3个方向侧重点一样，没区别啊，均衡考虑就可以了啊，均衡考虑就可以了，好吧？你想往哪个方向重，那你个人的自由啊，我讲的就是没区别，好吧？啊，均衡就可以了。对啊，你说这个回调，这到底是机会？啊，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啊？包括黄金啊，包括科技，这回调是机会还是风险？我价格涨上去，海峡就 OK 了，有那么灵验？啊，我先涨，然后海峡开。好，美股开盘了，再陪大家看看啊，看看盘，我们就早点下，好吧？今天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老师，很多人会说有大回调怎么看啊？那很多人说有大回调那是好事儿啊。你说没有人说大回调那还挺吓人的啊。大回调你想多大？想7月份再来个那么大的吗？啊，为世界的和平涨价啊！你现在这块儿如果再出现7月份那种大跌和恐慌大跌的话，那你除非是有系统性的一些变化和风险，还有问要走熊了吗？没啊，7月份经历了那么大的下跌啊，然后反弹了几天，然后是不是又要完犊子了？这个应该是不少人现在的一个想法啊，或者一个担心啊。那评论区说一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现在很多包括其他的直播间啊，或者是 整个周边的一个市场情绪是认为这个反弹，担心这个反弹要结束了，啊，是不是？是的话打个是的，啊，是不是认为这个反弹可能要结束了？啊，是不是很多人觉得担心、害怕，觉得这个反弹啊要戛然而止？这是现在市场的普遍的心理。啊，就是一跌一回调就觉得要反弹，要到尾声了，或者是有些人在说二次探底，有些人最后反弹在戛然而止，对吧？嗯，小白新会员问的是啥啊？这太多了，黄的我有时候看不到。大部分主播都说在 over 了，说 over 了。CPI、PPI 利好，不是黄金一周的时间涨了10%，30万亿美元体量的一个资产涨了10%，你还要咋样？啊，你就嘎嘎嘎一口气涨到5000，啊，正常啊。对啊，我知道今天大家又晕船的晕船，啊，然后又恐慌的恐慌，害怕的害怕，啊，纠结的纠结，啊，所以上来。啊，上来又来心理按摩来了啊！连这种波动都要按摩啊，就把你们惯坏了，呵呵，惯坏了啊！你说是要大点的波动也行啊，这种波动啊，还需要来叫什么长保姆还是长奶爸啊？过来心理按摩，跳船的跳船，嗯。三星海力士我不是说了嘛，就存储的企稳起不起稳，其实就看隔壁邻居韩国的股市走势能不能起稳。他家主要就是存储啊，最重要的两大存储，三星海力士啊，他韩国那边的股市他起稳，其实也就是意味着存储啊，基本也就起稳了啊，基本是这个意思。好吧，稍微陪大家看看盘啊，看看盘，然后我们就是不是啊？但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这个2980今天是拍年卡，给大家还送一个月。那后面的话海峡这一关一过啊，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啊，恢复到3180了啊，没有拍的话早点去拍个课程啊。韩股企稳了吗？你觉得呢？连跌的七周到第八周啊，你看这周再怎么走。嗯，整个其实半导体这块调整已经差不多了啊，整个半导体费城半导体指数大家可以看到也基本也是偏企稳了。啊，大科技稍微往下调了调，也没多调，对吧？也没多调啊。然后费半又要企稳，又要企稳啊。所以啊，大家有的时候就是说啊，真的是机会期，你该把握一定要把握住，不要后面拍大腿，是吧？不，这。每次上去了或者怎么样了，你就拍大腿啊，然后你就什么，你就开始五浪疯狂上去疯狂，然后死了都不卖啊，然后就原地起源，然后就是原地爆炸，爆炸以后即崩溃，崩溃以后即恐慌，恐慌以后即割肉，割肉以后即彷徨。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现在是什么期？是疯狂期、恐慌期，还是彷徨期、犹豫期，还是什么拍大腿期？来说一下现在哪个阶段？我觉得说到这份上应该都明白了吧？啊。评论区说一下，现在我们处于哪个期？是癫狂期呢？啊，还是崩溃期呢？还是犹豫期、彷徨期？还是拍大腿期？嗯，啊，彷徨期、犹豫期是吧？啊，那你们对这个心理把握啊，这个记住了，这个是对的，是吧？啊，那彷徨期、犹豫期是机会还是风险呢？啊。反正不疯狂是吧？啊，那你觉得疯狂的时候风险比较高呢？啊，还是说现在风险比较大？哎呀，老师该睡觉了，那是真的。嗯，啊，很多人是疯狂期啊，就是你别拦我，你千万别拦我，我要抢钱、抢粮、抢地盘了啊！谁要拦我，我就跟他拼命啊！很多人疯狂期是这个反应，一月份的白银、黄金、白银典型。还有五月，还有这个六月份的科技典型啊，是不是都是你要是啊，他都是抢钱、抢粮、抢地盘的啊，是不是疯狂期啊？你要跟他 啊，你要是拦他啊，或者你要是劝他，他是不是要跟你急？你现在呢？啊，现在你是不是劝都劝不动？你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不是彷徨期啊、犹豫期啊、迷茫期啊？还有什么？还有屁股乱动期啊！我的大黄，我的大黄，我会员直播里面我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好吧？啊，我是吧？我会员直播里面它有变化，我都会讲的。你放100个心，好吧？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关于风险的把握啊，我们到不到位啊？机会的把握都没有风险的把握好。我们一年几次的风险啊，基本都给大家避过了吧？大家说一下，我们对风险的把握到不到位啊？其实现在都已经是名牌了啊，都已经不是名牌，都给大家讲了，就已经你下半年来，我们再回复重新思考一下下半年的主轴。是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从不加息走向降息预期，最终走向降息的落地。那到底是走向降息落地是机会，结果是机会，还是过程是机会？把握风险的时候，不管是去年4月份的关税大战，还是今年2、3月份的这个波斯漂亮的冲突，还是什么？还是5、6月份的这个科技的风险，哪次风险没给大家把握啊？这3次风险是不是都给大家把握到了？是的话打个是的，会员直播里面是不是都给大家把握到了？希望的大家该吃到的肉啊，一定要吃到啊，一定要吃饱啊，冬天来了你才不会饿好吧？要不然的话你现在犹豫期、彷徨期。然后东跑西窜期、上蹿下跳期，然后再过一个阶段，你要进入拍大腿期，拍大腿期以后，你就马上又要进入死了都不卖啊，是这都这就是啊，就要五浪疯狂期进入疯狂期，疯狂期就是你谁劝你就跟他急，然后你原地起飞，起飞即爆炸，爆炸即崩溃又要进入崩溃期了，看看美股美股今天晚上走势怎么样？美股今天晚上会不会突破？大家认为会，纳斯达克今天会创新高的，打个会，不会的打个不会今天美股走势怎么样？今天会不会直接创新高了？还是要再酝酿酝酿，等海峡等海峡的风来还是要再酝酿酝酿，再等什么？等风来，这个风还没来是。这个春风还是飓风还是顺风？你看还有问黄鱼下跌跑你只会跑长这么大以来进入这个市场你只会跑常年忙碌于跑上往上窜下跳左跑右跑跌了跑涨了也跑震荡也跑，总之只会一个姿势就是跑。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只会一个跑？跌了是不是要跑？下了要跑？涨了是不是也要跑？因为感觉要跌了，感觉这个到手的这个肉不能跑了，是不是涨了也要跑？震荡是不是也要跑？因为震荡也害怕呀，跌了跑，涨了跑，震荡也跑。他只会一个姿势，他来到这个市场以后，他只会一个姿势，只会一个动作，那就是跑。要么就是上蹿下跳，他从来没有感觉到从来感觉到这个因为这个市场比较可怕坐着也好，躺着也好，都是危险的两个姿势，是吧？所以就跑这个姿势感觉是最安全的是我阴阳你们，我其实哎呀，我其实。今天一般我还是比较讲的，我是比较那个什么，比较温和的，有耐心的今天呢，稍微呢就是有一点怒其不争，恨其不争的那个就是带点那个小小的意思吧所以今天可能风格你们有点不习惯但是有的时候没办法，你没发现就像课堂一样，那有时候老师需要有耐心，有的时候他老师需要什么需要严厉有的时候需要什么有的时候确实还需要点就是刚才我那个样子。能理解吧？ 我这个时候如果是啊，就是很耐心的跟你讲，啊，你也听不进去，啊，就有的时候是需要骂的，真的是需要骂好吧，今天是不是该给大家讲的也到位了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1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好不好？今天就得严厉一点啊，今天比以往不太一样，就得严厉一点啊，因为不严厉一点不行啊，不行。啊，能理解吧？啊，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这个今天的这个直播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那么有耐心啊，是吧？这个长奶爸啊，唐僧啊，那么温和还是说严厉点，课程卖得更快。你看看纳斯达克啊，强不强啊？科技的老巢在干嘛？科技的老巢在干嘛？啊，整个的方向在往哪儿走？啊，加息预期在逐渐打掉，市场到底在选择哪个阻力最小的方向？它在干什么？喜欢骂人的样子，就像严厉的父亲。那我就偶尔改变一下风格，啊，凶一点。这个说对了啊，怕你们跑了吃不到肉啊，那是真的。就是，就我刚才就说啊，很多人来到这个市场只会一个姿势，就是跑，跌也跑，涨也跑，震荡也跑，啊，跌了嘛害怕恐慌要跑，涨了嘛觉得啊这个到手的肉要没了也要跑，啊，震荡嘛那更是要跑，啊，他来到这个市场只会一个姿势，那就是跑，他从来不知道啊，不知道坐着和躺着，这是什么滋味儿，他只会跑，上蹿下跳。啊，凶一点，不要笑啊！然后呢，啊，他跑惯了以后呢，他还不见得只会一个姿势哟。哎，他跑惯了以后，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哇，这个不灵，哇，这个东西左右耳光啊，我不跑了啊，我死了都不卖啊，我死了都要爱啊，就是什么呢？他终于学会了这个死死的抱住这个姿势，就是我抱住一棵树，我就不动啊，我也不跑，我也不走。好了，等他终于学会这个姿势以后。突然发现，哇，起飞了，起飞了没几天，原地爆炸，直接崩溃，这就是五浪疯狂啊，五浪疯狂即上车，上车即起飞，起飞即爆炸，那是因为他终于从跑的这个姿势，学到了原来也可以，也可以这个抱着或者是坐着这个姿势，等他学到以后，原地爆炸了，爆炸的时候该跑不跑了，不会了。那个时候已腿脚已经麻木了，已经不灵了腿脚已经不知道怎么跑了已经懵了。尤其是爆炸以后那更是吓得目瞪口呆已经后面就麻木了，觉得这个腿也不是自己的了这个脚也不听自己使唤了，也不会跑了就是不动了就是不动了。然后一路下来一个熊市下来彻底三观被颠覆了。彻底精神崩溃了，彻底准备删除软件，离开这个精神病市场。你说这些都亲身经历过吗？没亲身经历过也差不多了，这些谁不是话说谁不是从这个从这个新手一点点走过来呢？就我刚才说的我刚才形容，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刚才形容的典不典型？形不形象？形象的打个形象是不是这样？形不形象？形象的打个形象都是过来人了没啥好笑的都能理解咱都能理解。就像我那天中午不小心去卫生间搞成这个全民直播了，直播那个啥都是成人能理解后面以后就会发现原来是。觉得这个就是觉得这个市场充满了精神病觉得精神病就是市场你再去看看现在的美股看看现在的美股直播的趋势嘛你再看看现在的美股它在干什么？它在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就是现在的阻力最小的方向。这个为什么是阻力最小的方向？因为它天时地利人和皆备。 所以天时顺应了什么？顺应了时代科技发展的潮流，也就是 AI 的科技革命，这是天时AI 的最强音。二季报的财报也出来，也确实验证了AI 这条路，AI 的商业化、货币化的速度不慢，这所谓天时AI 的风还在，这就是风，是吧？处在风口上，不是猪都能飞起来吗？这就是现在时代的最强音这股风至少今天还在，这就是天时。你说地利是吧？地利人和这个不能硬套但我意思就是讲，第二是什么？第二有利的条件是，这个加息预期正在逐渐被打掉，加息的预期逐渐在下降，在被打掉。这是第二，其三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海峡的事情是否正在走向缓和？几股力量都在指向什么？指向市场的最小的阻力方向，最应该去的那个方向。你说你这个时候只会跑，到时候你学会了坐着的时候，只能原地爆炸了。有人说，那为啥黄金还会跌呢？因为你的眼睛太小，只能看到2厘米，只能看到眼前2厘米，你近视眼度数太深，所以黄金你只能看到黄金跌，你没看到的是什么？你没看到的是黄金作为30万亿体量的一个资产，短短的一周涨了10%，增加了3万多亿的市值。鼠目寸光的，不好意思，这样讲我只能说他近视眼睛小比我还小，比我眼睛还小。我眼睛已经够小了经常一笑一拍照都看不到我到底是睁眼了还是闭眼了尤其是像对着太阳的时候请不要侮辱眼睛小的今天才是上课，有人喜欢这种上课风格，你评论区说一下，喜欢我这种上课风格的打个喜欢之前我是不是太温和了喜欢我这种直播风格的讲课风格的写个喜欢喜欢这种，还想还还还还还想听点啥？再骂一会儿，再骂一会儿对市场呢，它中线趋势3到6个月或者中线趋势、长线趋势是讲逻辑的，它是有基本面原因的或者是有一些资金面的原因的。但是短期的一两天，大部分时候是没什么原因的，大部分时候随机的运动只要这种随机的运动它是正常的就可以了。比如今天呢，今天呢大也有一些调整经营有一些回调这都是正常的是相对比较正常的一种状况。如果你这个就很惊慌的话那你没法弄，没法弄，你就只能就是在一个动作就是跑，就是你只会最后你只能把这个越练越熟从原来什么呢？从原来一周跑2次变成一周跑5次后面变成一周可能跑10次，啥意思呢？就是你越做越短，越做越短，越看越短，原来还能看到2米以外的事儿到后面你只能看到2厘米的，眼睛越来越小，看得越来越近，然后跑的动作越来越熟练，跑的速度越来越快，跑的频率越来越高然后呢离开这个市场的时间呢也越来越快了，能理解吗？离开市场的时间越快了因为你跑的越快，跑的越多，跑的频率越频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资金损失的速度也越快，意味着你犯错的概率也越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离开市场的时间也越来越快了不知道我说的大家认同吗？认同的打个认同，理解的打个理解如果你这个动作跑这个动作练的多了，练的熟了你的腿脚是好了但是呢你离这个市场也越来越远了，大家能理解认同。而且呢你跑的多了以后呢你终有一天你会觉得 突然醒悟，觉得这个动作是错的啊，我不跑了，我再也不跑了，我死了都不动，打死都不动，我一动不动，谁让我跑我就跟他急，谁要是劝我走，我就跟他翻白眼啊，不光是急，我还要翻白眼啊，最好一下子就昏过去啊，我看你让你再敢劝我，你再劝我的话，我翻白眼啊，直接我梗过去了。我就不跑啊！我就不走，打死都不走啊！腰斩了我还不走啊！系统性风险来了我也不走啊！什么黑天鹅、白天鹅、灰犀牛，我都不怕，我就不走啊！打死咱都不走啊！咱这回还不就不跑了啊？谁让我跑，我跟他急，我就坐着啊，我躺着，我把自己绑起来，绑在树上啊，一动不动啊！什么原地爆炸，什么黑天鹅、灰犀牛。什么系统性风险啊？什么腰斩、脚踝斩，跌下去的都是浮亏，终归都会回来，一切都是浮云，人生如梦啊，最后都会回来啊，何所畏惧老子就不跑，绑树上。啊，这就是可能后面。就是跑多了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在评论区说一下这个形象不形象啊？换风格了啊！今天这个直播换风格了，换风格了啊！不搞温和型的啊！跑多了以后就是打死都不跑啊！你给我来一棒子我都不跑啊！什么腰斩、脚踝斩？什么黑天鹅、灰犀牛啊，一切都是浮云，终归会回来。麦克已经不重要了啊，麦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讲段子啊，麦克已经不重要了。已经抱住大树，死了都不卖啊，然后。腰斩、脚踝斩，脚踝斩以后，市场刚一反弹，刚刚从左侧走向右侧，还没开始多久，终于解脱了，永远离开这个市场，终于反弹了，我跟他说拜拜了。反弹之后，账户一删。拜拜一说，市场牛市开始了，然后经历了完整的一个循环，然后说，这就是精神病来的市场，这是免 A，这是精神病，免 A 就不说了，就是精神病的市场，不参与了，再也不参与了，这一辈子都不玩了。这就是。比较真实的，一颗韭菜的成长经历。当然，大家都是韭菜啊，我也是韭菜，都是从韭菜过来的。好吧，行了，咱们段子讲够了，来看看市场吧，看看美股在干嘛？好吧，醒一醒，醒一醒，大家都醒一醒，醒一醒，醒一醒。好了，我也卖卖课，醒一醒的啊，来看看市场，都醒一醒啊。段子讲完了啊，好，来看看美股，看看纳斯达克啊，纳斯达克啊，标普在创新高这个标普涨了0.73啊，继续创新高，纳斯达克也在创新高吧？道琼斯还没有创新高，纳斯达克一步之遥，好吧，还差一步之遥啊。然后，沉浸式了，都沉浸了，醒醒醒醒，都醒醒啊，醒醒！段子结束了，看看市场啊，段子结束了，看看市场啊，美股咱跟咱有关系吗？有关系啊，美股是科技的老巢啊，老巢，我们看看老巢在干嘛啊？如果美股科技走得远一点，对我们对亚太市场都是有好处的醒醒醒醒啊，醒醒！今天就弄，再讲一遍。还挺，这到底是财经直播间还是段子直播间？ 啊，今天风格一反常态，A 股就是不跟啊，A 股是另外一种精神病啊，回头给大家讲啊，它不是不跟啊，它是另外一种精神病。直播间改了啊，我把这个回放给大家留一留啊，留一留，你们这没听够的再去听一遍啊，再想去听一听。这 A 股情绪比较多，那是真的。哎，好吧，卖卖课吧，拍课拍拍课吧，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课，拍个课才是正经的啊，跟着我混下直播啊去走，该吃肉吃肉，该规避的风险规避。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啊，加上唠唠叨叨的加播啊，加起来一年干到70、80场了啊。然后趁这个2980赶快囤啊，有的都买了2年、3年、5年的啊，已经囤3年了啊，已经囤3年的，打个囤3年，我看多不多啊。小助理给我汇报啊，净是拍3年的，还有5年的，都干到2031年去了。都感觉卖黄金去美股了啊！海峡关过了你也囤3年，课什么时候讲上车啊？我们课给大家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啊，已经讲的非常的直白了。大家评论区说讲，我们给大家会员直播讲的啊，是不是讲的已经很直白了直白的打个直白纳斯达克好像有点创新高，不是好，把好像去掉。它就是在去新高的路上，把好像去掉啊，不是直白，这有点啰嗦了啊，都有点啰嗦，啰嗦啊。黄金、白银是涨了，拍大腿，着急买不着啊！老师，我着急买不着啊，飞上去了，怎么办？怎么办？啊，跌了呢是害怕啊，跌了是又怕一杠子下去，天天呢。就是在焦灼之中，黄金刚才给大家讲了有多少小嘴大口，还有鲸鱼口大鳄在那等着呢。你真是想让它调得很深吗？难度没那么容易，不见得。我意思就黄金，因为从4000起飞到4400、4500，速度很快，很多人很多机构没来得及买，没来得及介入。啊，所以说黄金这块想要调整的深，我觉得不见得能啊，就有一定难度啊，不是说一定不行这样的。这大金镯子可以买吗？还是那句话，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后半句啊。许帅哥要什么条件？啊，你先来连个线，上次说要连线的你也没连线，来连个线，许帅哥。心理学神算啊，我是转型段子手，财经段子手啊。美债收益率跌那么多，黄金、白银还咋跌呢？还跌呢？不是每时每刻都那么同步的啊，这是啊。它黄金、白银前面它还是那句话啊，黄金、白银前对吧？前面它涨了，你让它回调回调不正常吗？你怕你连线就不想挂断啊？那没事，我这儿能掌握主动权，连吧连吧。你上次就说连了。原油今天跌了不少嘛，原油跌不少，那正常，还挺好。对的，原油就是海峡的事情还没明确嘛，海峡的事情明确了以后，原油跌的更多。再骂会儿还上瘾，上瘾。然后。海峡关啊，海峡关一过啊，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啊，三关一过，千州一过万重山连线就改情感直播间了，没事，咱们反正今天风格都漂移了啊，就再漂移一下也没事儿。那天漂移的更狠，是吧？那天是吧？直播间忘关麦了啊。对吧？纳斯达克啊，头也不回，像一头小牛，咔咔咔往新高在走。海峡关咋了？海峡关过了以后， 没有啥阻碍的呀，对，今天豁出去了，来连吧，风格漂移了已经，对。啊，你看纳斯达克还在往上走啊！今天纳斯达克能不能创新高？评论区说一下，今天纳斯达克能不能创新高？好吧，大家没有排课的啊，去排个课，好吧，排个跟着我们会员直播的课程走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海峡关过了，海峡这块尘埃落定了啊，我们就恢复到3180了，好吧？费半也没有涨，对啊，费半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费半是不是给大家讲过？我说费半的调整已经基本结束了啊，开始企稳了啊，是吗？记得吗？记得扣个666，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费半企稳了啊？企稳以后，这个掉队的这个学生，费半只要一起势，纳斯达克就创新高，大家还记得吗？啊，记得的话扣个666，我是不是这样给大家讲过？费半起势之日就是纳斯达克创新高之时啊，记得吗？费半起势之日就是纳斯达克创新高之日，三关已过了吗？三关不是海峡关还没完全过吗？你看现在看到金跌了害怕，看到金银跌了害怕，看到金银涨了着急，成天经常徘徊在着急和恐慌之间。然后练出了一个动作，就是跑，叫酷跑，练了这个酷跑，酷跑的频率从1周1次到2次，到5次，最后到10次，跑得越多，跑得越来越快，跑的频率越来越高，最后呢，离开市场的时间也越来越早了，涨了更害怕，涨了怕那个到手的鸭子飞的。跌了怕什么？跌了怕恐慌啊！跌了更怕，跌了怕本金没了。黄金一共也没跌多少，然后已经有点害怕了，有点焦虑了。对，酷跑啊，最后练成酷跑选手。美债收益率正在快速下行，不管是短端、中端、长端，全部在下行，所有的都指向什么？都指向加息预期就要被打破了。没有什么加息预期，我们给大家会员直播里面最早在7月初讲的，今年下半年的宏观交易的主轴，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从不加息走向降息预期，最终走向降息的落地。这就是下半年的宏观交易的主轴，正在一点一点的变成现实，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是的话打个是的，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下半年的宏观交易的主轴正在一步一步走向现实？无论是 CPI、PPI 的数据，还是非农就业数据，还是市场。国债收益率的走势方向，亦或是 Fed Watch 2给出的利率期货的概率，全部都指向什么？加息预期逐渐被打掉。那你说一说，这是机会还是风险？这是练酷跑的时候，还是该练别的姿态的时候？好好想想，这是机会还是风险？好吧，没有排课的去排个课程啊，排课程。今天就给大家去变成讲段子今天这个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这个是优惠价。后面海峡这一关一过我们价格就涨到3180了，好吧？这个价格确实偏低了我们整个课程给大家风险的把控、机会的把控，应该来讲你这个10年、100年的课程价值都回来了为什么黄金跌呢？能不能把你的眼睛？稍微看远一点我们说了，不要眼睛小，只能看2厘米希望你能看2米以上，起码。 黄金那么大体量的资产，短短的一周涨了10%，30多万亿，增加了3万多亿的市值。你想干嘛？让他4000美金一下子杠到5000美金去？啊，今天美股啊，今天美股啊，它就是高开啊，就是能稳住就挺好的。这个整个对全球市场都是比较好的，而且存储也开始涨了，大家看到存储也其实也开始发力了，啊，存储发力，我之前给大家讲那个拖后腿的就是谁，站一站，坐太久了，行，听劝，哎，站一站了，确实坐太久了。我们还给大家讲的是什么？还给大家讲了韩国的这个股市，它的里面主要构成就是存储啊。韩国股市连跌7周啊，老长你多高啊？你猜一猜啊？老长很长，长老师很长，啊。大鼻子大耳朵，再点点脚尖，啊，那有人挺厉害的啊，猜的挺准啊，186是186啊，190没有啊，186，为啥韩国股市会影响 A 股？不是韩国股市本身影响 A 股，而是。韩国股市里面的存储，它全球是一盘棋，西边的存储跟东边的存储并没有太多的区别，都本质都是存储。大 A 跟跌不跟涨的原因啊，那是你跟它跟跌不跟涨呢，也不是一直是这样啊，不是一直是这样，啊，明天看看是跟涨还是跟跌。如果明天还跟跌的话啊，那你就确实要踹他一脚，打他一耳光。一直以为个子高不聪明啊，傻大个是吧？啊，这个我们以前小时候也经常有这样说法啊，傻大个，傻大个嘛，啊，傻大个，傻大个，啊，美元在走弱是吧？美元在走弱，国债收益率在下行。对吧？一切都在啊，相对比较好，正常的一个方向在走。黄金能布局吗？啊，黄金啊，怎么讲呢？啊，已经讲的透了，已经讲的我都麻了啊！去听买拍个课程，听一下会员直播吧，好吧，跟着我们会员直播的课程走吧。啊，会员直播海峡一平稳了啊，我们就调到3180了。啊，去听一下会员直播吧。会员直播里面真的是啥有啥都有，啊啊，基本都是给答案的。啊，讲的，我们看一下那个加息的概率应该更低了吧？如果我们不出意料的话，应该加息9月份加息的概率可能30%都不到了，有可能哦，34.6%，啊，反正降了不少。啊，整个的方向就是在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方向去走。好吧，差不多了吧，今天2个小时了，唠了2个小时，我就这边先下播啊，然后这边再留个1分钟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好不好？去拍个课程啊，去拍个课程。啊，对，大家可以早点休息啊，然后啊，对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啊，399的月卡体验卡。啊，然后觉得确实判断的比较准啊，确实有收获，再拍年卡啊，再拍年卡都可以啊，啊啊，希望大家都能啊这个吃到肉啊，吃到肉，好吧？然后对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先去把那个加播前天晚上加播去听一下啊，明天还讲。 买那课没时间听，没时间看啊，就是1.5倍速去听一下啊，很快的啊，咱们一周才一场嘛，对不对？会员直播。不是，当然就是不能连线。好吧，那你们今天美股反正都是高开高，就是一直在往上走，挺好的，好吧？那也就是整体跟大家讲，就是整体市场无忧啊，比还是正常的，不管是金银也好，科技也好，都还是正常的，整体市场是无忧的啊。希望大家把握住该把握的机会啊，将来能规避该规避的风险啊，都吃到肉，好吧？当然，因为我们这边是，哎呀，这个回头再以后再讲吧。为什么4000年？它那个跟里面的结构有关系。大家已经是熊市了啊，它有些板块是熊市了，有些还不见得。总结个晚安语，晚安语是什么啊？一般不连，连了一般不断。那我看什么时候连。好，大家晚安吧，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们下期再见，好吧。今天的总结啊，今天总结是对稀里糊涂的粉韭菜适当骂一顿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啊。美股涨是好事，对我们也是好事，不要想就是说美股涨我们就不好啊，什么被吸血什么不对的啊。现在整个科技，整个全球是同频共振的啊，在科技这块儿。啊，所以美股能涨，尤其是纳斯达克能涨，啊，包括存储能涨，费城半导体能涨，啊，对我们也是好事，好吧？好吧，大家安心啊，安心休息，好吧？那个，我们下期再见啊，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见。